老中家私，老中的选择，线上价格，线下的服务，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7月8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看哦，就是全世界哦，在今年有非常多的国家都在进行大选，那么包含我们的美国在内哦，都是要选这个总统啊，或者是在政治上有一些新的改变。那么只要是民主体系的国家，那么经过了人民的投票选举，就有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政权，然后国家的方向呢也会做出调整或者是变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王寿之教授带我们大家来看一看，这全世界现在已经有哪些国家在陆陆续续的选举，以及产生的变化又是哪些呢？教授你好。
谢谢大家啊！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啊，那个好多国家都大选，我们记得两个月以前的就印度大选，莫迪呢还是稳稳固固的当了印度的总理，那跟着呢就其他的国家一个一个国家的选举，这个选举呢今年这个频率很高，你如果你包括俄罗斯的选举、印度的选举，那么这个世界上差不多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国家今年都选举，所以世界上大概有20亿人在改变自己的未来的这个政府的结构。那么当然呢，对于有一些政府来说呢，它比较稳当，像俄罗斯它选不选都是普京的，但有些国家呢这个选呢就影响很大，那比方说就是这几天的英国国会的这个7月4号的大选，那么就一夜变天，这个保守党呢控制英国的这个政府啊14年现在一下丢了，给这个工党拿去了。法国呢7月7号要举行第二次投票，那个鹿死谁手呢现在也不知道，所以现在整个情况都比较的复杂。美国呢也马上要面临这个10月份的美国总统大选，也是变数特别多。所以呢最近呢这个我们要讲这个节目和讲新闻呢很关心的一点呢就还是这个大选，因为这个选举啊的确影响很大。我们呢就一个一个和大家讲吧。第一个就是英国的国会大选呢，4号投票，那么完成开票的640个席位当中，工党横扫412席，这个648席工党拿走了412席，执政的保守党只得到了121席，这是最大的输家。那个大家想想呢，这个肯定是对这个保守党的过去的这几年的这个政策非常不满，各方面都没有起色，那大家呢都是想换一换，所以呢工党呢也讲得非常好听，所以就换。我们知道保守党执政14年以来有很多的问题引爆了民怨，那个所涉及的面呢非常的多，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大选以前的各界啊就已经预定呢一定会换党的，也就是说这一次呢工党一定是胜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工党胜这么多，那412席这一下拿走了这个整个国会的648席的这个三分之二的票数，这实在是令人震惊。而这个执政了这么多年的保守党才拿到121席大输啊。那么现在呢连很多很资深的这个评论家政治家都对这个结果感到很震惊。那我想呢如果稍微关心一下这个欧洲政治的人呢也对英国这次的这个左转会觉得很吃惊。我们看那个苏格兰保守党的前领袖叫 Ross Davidson， 他说这是一场大屠杀 massacre， 没有什么可以粉饰的，那就是一场大屠杀。那个根据7月5号那这个报道，那个下议院的这个所有的席会呢 这个基本上都全部放榜了啊。到五号七月五号的下午呢，有两席没有上榜，现在呢已经呢就全部放榜。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次呢，工党呢基本上是横扫千军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工党得票率占整个的这个投票率呢占得很多。不过呢，现在的情况就是，英国这一次的这个投票率是比较低的，也就是不是这么多人出来投票，也就是一部分人出来投票，因为大家对英国政治呢，不管哪个党去就任，那大家都不看好，所以呢，现在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奇怪的情况。那么现在我们就知道，执政14年的保守党仅仅以121席沦为最大的在野党，那么工党呢，这个得票，这个实得的票数占了 34%， 这个保守党呢，得票率呢 24%， 中间路线的自由民主党，极右的英国改革党叫 Reform UK， 还有左翼的绿党 Greens， 这些小党呢拿走了 43% 的票，那席次呢不多，统计方法不太一样啊。那么小政党得票最多的是自由民主党啊，这个是中间路线的啊，这个71席比上次呢大增了63席，这个别小瞧它，中间路线得票比较多。苏格兰民主党这个 Scottish National Party 仅拿到9个席位，那么另外呢改革党这个 Reform UK 极右派的啊拿到了4席，这个都无关紧要了。那么我们知道英国下议院采取的是相对多数者胜，它叫 first past the post， 这种简单多数决定制度，每个选区的选民只要投给选区的各个候选人之一，得票最多的者就能够到下议院，很简单，那你就在选区选，你的绝对票数多你就进下议院，那就这样，这个下院席次最高的政党呢就变成执政党，这个非常简单，投完就知道谁了，党魁呢就出任首相，这个制度呢没有第二轮投票，每个选区一个人当选啊，小党拿到的总票数呢，这个就变成国会实际席次的难度就很高，因为你党太小拿不到。这个是英国投票呢，我觉得也蛮好的，这种很简单的多数。那么英国这次大选的投票率大概是 60%， 这是1918年以来英国投票的人最低的这个第二次。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英国有一半人没投票，那现在呢 ,60% 的人去投票，那么也低。上一次低呢是2001年那个时候有 59.4%， 那么一直呢老百姓呢都不参加政治。这个大家都觉得政治没有什么好管，你们政治家自己去做，就英国现在的这个情况了。那么这次大选显示呢，这个民众支持左翼的倾向更加普遍，但是呢工党大胜和英国的选举制度，小党瓜分选票，苏格兰民主党大败，这几个原因都非常的关切。那个而非工党这个并不是说这个受到民众欢迎，这个造成了这么高的得率，就是因为小党瓜分选票。英国比较奇怪的啊，这个小党呢他得一席他就瓜分席票。这个工党上台以后呢，如果未来的5年能够实现经济的成长率复苏啊，能够使投资能够回复，个人实际收入实际增长，有这样的实际成果呢，它就有可能更加的稳固，到现在呢还没有看到。那么我们知道英国国会呢，我们大选结束以后知道大概 40% 的这个选民呢没有投票。那么这次的这个英国的投票呢的确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啊，那个英国也很残酷啊，这个一选完以后首相就进官邸，然后唐宁街十号。那个7月5号英国新任首相这个 Keir Starmer 和他的太太 Victoria Starmer 就正式的就在那天就搬进唐宁街10号成为新的主人。英国就这么残酷啊，一选完马上得就得换。 那么7月4号晚上10点钟结束，各地投票站关闭，计票工作开始，5号算完，那么就进了。工党呢，在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已经获得了410个席位，比上一届呢多了200多个席位。那么所以这个 Keir Starmer 就肯定了就要住进唐宁街10号了。执政14年的保守党遭到了惨败，那么比上次呢少了200多个席位。那么我们知道现任的这个首相，就那个印度人啊，这个里希·苏纳克就很快辞职，10号这个也马上就7月5号就搬离了唐宁街10号。我估计他以前已经准备好了，因为英国呢就是一当选就第二天就搬，那比美国呢有一个总统当选的过渡期那要残酷得多。那个4号我们看见无论苏纳克还是 Starmer 都和自己的太太的手牵手去投票站，那么都洋溢着笑容。 Steinmer 呢是发自内心的开心， Sunak 呢就是强颜欢笑，因为让这个保守党丢掉了执政权， Sunak 也被他们同僚称为是历史上最差的首相，当了两年就把这个14年的执政权就搞丢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Steinmer 本身就不出名，不过他作为这个工党的党魁呢也有四年多了，所以大家还熟悉，但他的太太49岁的这个 Victoria 大家都不知道，他很少的露面啊。事实上这个 Victoria 从学生时代就是工党的支持者，否则也不会跟他的老公走在一起，但是他从来都不参加他老公的工作。那么估计呢他现在呢就是入主唐宁街10号他也会继续做事啊，他就是一个职业的健康工作者。那么他呢还拥有律师的资格，也曾经在律师事务所工作过，在婚后呢就选择离开这个行业，那那么就做一个负责健康的一个这样的公务员吧。他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呢13岁，女儿11岁，名字没有公开。他们住在这个伦敦北部的这个 Camden 的有一栋啊很漂亮的房子里面，大概价值175万英镑了。那么他们家呢很多人就是吃素的，那个两个孩子一出生就是吃素的，他们到10岁的时候那么家庭呢才让他们选择吃素还是吃肉，所以这个家庭呢也比较特别。这个太太呢 Victoria 呢也只吃素，这样带动了她的老公呢也跟她一样吃素。那么不过呢这个英国首相这个现任的那个刚刚下台的 Sunak 也是吃素，不过他是个印度人，是印度教的信仰吃素，而现在这个 Starmer 呢那就是从营养角度觉得吃素好，那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变了。那个当然这个 Starmer 带了太太就到了白金汉宫去见了英国的国王查尔斯三世啊。那个这个75岁的查尔斯呢对 Starmer 不算陌生，他们两个人呢以前打过交道，因为 Starmer 当过英国的最高检察长嘛，所以也打过交道，并且呢还给封过爵，2014年是个爵士。那么这个作为反对派的领袖 Starmer 呢还受邀参加过国王的晚宴。那么这个 Charles 呢就跟 Starmer 说话说得也很简单，他说你一定累坏了吧，精疲力竭 exhausted。 这个 Starmer 说我睡得很少啊，他说呢相当艰苦的战役啊。这个查尔斯说哎呀无论如何你来了啊，就是你还是来见我了，你就当首相了。英国国王和英国首相呢按规矩每个礼拜有一次见面，不过呢刚刚上任的 Starmer 下个礼拜呢要到华盛顿 DC 去参加北约的峰会，所以呢他和英国的皇帝这个查尔斯三世呢下个礼拜不会见面。
OK， 好，我想我们先谈到这里啊，我们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王教授讲了这个英国的工党大胜，所以这个首相呢马上换人做。那其实英国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不断的换人，怎么回事？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 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英国的大选哦，那么这一次呢，英国的大选是工党获胜哦，因此呢，首相又重新换了一个人做。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哦，英国的这个首相啊，通常都让大众还没有记清楚是谁在当政哦，结果马上就被选民给换下去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谈这次大获全胜的英国工党哦，他们的来历跟他们的历史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呢？让我们大家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接下来请王寿之教授来做介绍，教授请。
时间给大家普及一点政治的新闻啊，这就讲讲英国的工党。因为英国的工党呢，在7月4号这个取得了大选的胜利，现在呢变成英国的执政党。那么这个党魁这个 Keir Starmer 就新任这个英国的首相，已经住进了唐宁街10号。那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那个我们知道这个第一届工党政府是1924年，那么当时英国的最大的反对党是自由党，那么但是工党呢，在1923年的大选呢，出现了一个特别情况，自由党获得159席，工党获得191席，两个党都不及下院席位的三分之一，但是呢，工党是超过了自由党的票数。当时呢，保守党呢还是执政，那么保守党呢坚持这个关税壁垒。结果呢，这个保守党由于过分的强调关税壁垒，就丢了90个议席，议员人数呢就降到258人。但是呢，依然是下议院当中最大的党，但是已经不有过半的多数。所以当时呢，大家呢就是要搞一个支持自由贸易的政府，就不能像保守党这样就搞这个闭关锁国的政策。1924年的元月份，当时在这个 Asquith 他的领导之下，自由党啊是支持这个工党，工党呢成立了第一届工党政府，这是最早的2024年的元月份。那么政府呢也要付出代价，工党政府呢要依靠自由党的支持，因为两个党都不占这个一半的多数，要在这个下议院通过任何可以论证的社会主义立法，他都要跟自由党联合的。那么当时工党通过最大的这个业绩呢，就是通过的叫惠特利住房法，那就是说有住房的改革。这个法呢为工薪阶层提供50万套住房，那这个东西很实惠，老百姓就支持了。但是呢，这个工党政府上台2024年的元月份9个月就崩溃了。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呢，这个很快就过了，这样呢又熬了大概2年，到了1924年，当时呢这个英国这个全国大罢工，这个并且呢这个大罢工呢是把英国整个都搬垮了。那么当时的保守党的首相那叫鲍德温，他呢就采取很多措施，那么想办法呢要让这个罢工呢早点结束。在这个过程里面，又是这个拉姆齐麦克唐纳他出来，那么来斡旋，因为工党当然是支持罢工，而保守党呢是反对罢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工党呢他开始要明白了，如果光搞罢工，你不注意媒体的工作，你就会失去人民的多数。所以呢，这个工党呢就转变了。1926年工党呢就有意识的和媒体去搞政策的宣传，并且特别长期的和英国的 BBC 英国广播公司合作，那么这一点呢证明是成功的。那么工党呢但是还没有得到权，通过大罢工26年，到了1929年到31年，这个工党呢就赢得了，1929年工党赢得287位，那么略低于这个保守党，但是呢他已经成为下院的多数党，还不是绝对多数。麦克唐纳呢 他依然需要这个自由党来支持少数派的政府。那当时的麦克当劳呢，还延揽了英国的第一位女性的内阁大臣，就是当时的劳工大臣，叫 Margaret Bonterfield。 那么当然呢，这个麦克唐纳他在议会中的地位呢，比第一届他就来得稳固，因为他有287席。1930年通过了修订版的长者退休金法令，并且有一个更加给钱的失业保险法令。那么这些呢，都是得到底层的民众非常欢迎的。那么并且呢，被给那个超过50万以前呢没有养老金的这些老人呐、寡妇啊啊，那个给养老金。但是呢，没有多久就爆发了华尔街的这个股灾，世界经济大萧条。这个事情呢，重创了英国的经济，经济危机造成了失业人口的剧增。那么英国在1930年的年底，失业率呢达到250万人啊，这个失业的人多了。那么支出减薪，它分裂了这个工党。那么工党呢觉得比较头痛。那么麦克唐纳1931年呢就提交了这个辞职信啊，他呢想办法要组成新的政府，就不干了。他向国王乔治五世啊就提出了辞呈，重新建政府。麦克唐纳呢，这个他就倒过去了，跑到保守党的国民政府里面去当首相。所以工党的人呢，虽然麦克唐纳对这个工党的贡献很大，但是由于他1931年倒戈倒到这个保守党，并且组织了这个国民政府，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工党都说这个麦克唐纳呢是叛徒，是一个老鼠，是个 rat 啊，这个人呢，所以呢在工党内部呢大家都不愿意提他。但是你看呢，其实他对工党是有功劳的。1930年代工党呢是非常左倾，那么提出了很多方案，要建立国家卫生服务网啊，并且工党还提出为了社会主义与和平的计划，主张呢把土地、银行、煤炭、钢铁、运输这些计划呢统统收归国有。那么并且呢还提出了一些特别的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呢就是当时的一个这个工党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叫 Hastings。 这个Samuel Hastings 认为呢，英国不可能和平的进化到社会主义，所以呢，因为呢，他们要做好准备啊，有可能用武力的方式使英国进入社会主义。那么，这个30年代的工党呢，它跟这个国际的共产主义运动呢，其实有很多的关系。他们一直呢都提要计划经济，要国有化等等。那么这个七变八变就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到1945年这个问题大了，因为当时那个跟希特勒签订合约的内维尔张伯伦就下台了，这个工党的领袖。那么上台的就是丘吉尔。丘吉尔呢说，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个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的跨党派联合政府，所以呢工党呢这个重返执政。那么这个呢由丘吉尔呢这个决定来改变这个政府。那么所以呢在这个二战整个期间，那就是丘吉尔来组织政府。那么里面呢有这个保守党，也有自由党，也有工党，大家一起呢来治理这个国家。那个1945年欧洲战事结束了，工党呢这个时候决定退出联合政府，并且呢要求丘吉尔大选。这个丘吉尔大选呢，没想到丘吉尔还在和斯大林和罗斯福在参加雅尔达会议，回来呢这个就已经选下去了。这个英国工党大胜，埃德里呢就出来呢就当了英国的首相。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就是功劳那么大的丘吉尔把国家治理得不错，他打败了这个德国，他居然给选下去了。所以英国啊，其实在政治上有很多事情呢大家都觉得非常奇怪的。我们讲到这个英国工党呢，事实上50年代工党呢 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当时冷战开始，而工党的口号基本上呢跟苏联的口号差不多啊，什么国有化呀、计划经济啊，讲这些东西，所以英国民众呢就非常的不喜欢，所以有13年这个工党呢是没有执政的，它是一个在野党。到了1964年这个又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当时保守党内呢出现了很多的丑闻，那么所以到了1963年保守党呢就焦头烂额，1964年大选工党呢是多了四个席位重返政府，那么这个时候工党呢就变成了又是新的英国的这个领导，这个工党担任英国的这个领导，也就是选出首相哈罗德威尔逊，是一从1964年当了这个大概三年，到1970年到1976年又当了一段。那么但是呢工党呢在这个选举里面他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当了第一任，1964到1970 1970年英国的经济一塌糊涂，所以呢工党呢就失败了。威尔逊政府呢就没办法放弃过去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政策，采取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的方法，减少赤字，所以威尔逊呢在1970年重新又获得这个选举，工党呢又执政了大概三年吧，74年到76年。那么到了70年代工党的左派和右派内部呢出现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本身内部啊他谈不拢，所以呢这个内部的问题一重，这个工党就分裂了，他没有这个力量去对付这个保守党，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变化的情况了。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这个工党的历史啊真的只能看说就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有些时候真的叫做民意如流水。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新闻分析。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新闻的焦点要来看这个欧盟的轮值主席啊。我们刚才谈到了，就是在今年全世界呢有很多的国家都在大选，那么也有很多的国际组织啊是这个主席呢大家都要轮着做。那么在欧盟的轮值主席上面呢，最近换成了匈牙利来当这个主席。那么这一换人之后啊，立刻在欧盟方面啊会产生了各国之间的一个疑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匈牙利可能跟欧盟的国家有很多的这个立国精神不太一样的。我们知道匈牙利跟像德国啊、法国啊这些他们的这个国家的基本的这个立国精神都不太相同的。那么现在换人做主席了，那么这个做主席之下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冲突呢？或者是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接下来我们就请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介绍。教授请。
最近这几天外交上面呢出现了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先讲欧盟。欧盟呢这个一直是和俄罗斯是对抗的，因为俄罗斯自从2022年开打乌克兰以来欧盟就很紧张，所以欧盟呢和俄罗斯呢一直是非常紧张的。欧盟一部分的国家组成了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就更加紧张，对俄罗斯一种对抗的态度。所以欧盟的主要领导人呢也是坚决的反对俄罗斯的，像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这个博雷利啊，这些人还有德国总理舒尔茨啊，他们呢都是支持欧盟的啊，对，非常警惕俄罗斯的政策的。但欧盟自己呢他呢有这个轮值的这个制度，也就是说呢这个每一年就换一个这个欧盟的这个领导人，这个领导人呢就是由各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的就轮流的去当， 那本来没有问题了，德国当，然后英国当，就是欧盟的领导人了。那么但是呢，这个最近呢就出了一件事，因为呢这个欧盟理事会的轮值主席国今年呢就轮到匈牙利，而匈牙利的这个领导人这个欧尔班是个极端的亲俄罗斯的人。那么当然有些人说他是极右的这个青年民主联盟的主席，那不管怎么说，他呢在整个对乌克兰的问题上他绝对是站在俄罗斯一边，这个人叫欧尔班。而欧尔班呢今年呢就变成了这个欧盟这个理事会的轮值主席国，就他就当了欧盟的主席国的领导人。那这个领导人呢他就不顾欧盟主要的领导，包括米歇尔啊、冯德莱恩啊、还有这个舒尔茨啊、这个博雷利啊等等这些人，他都不管，他一个人呢就跑到莫斯科去访问普京。那么所以报道起来呢就说7月5号这个欧盟高级领导人这个奥尔班访问莫斯科，那么这个消息一传出来这就乱七八糟了。所以欧盟的主要领导角色都说欧尔班访问俄罗斯是匈牙利跟俄罗斯的双边关系，没有获得欧盟的授权，不代表欧盟，也不能够推进俄罗斯任何和平的谈判，并且呢再次强调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是团结一致坚定不变的。但是欧尔班呢就一头栽到莫斯科啊，以欧盟的常任理事国的这个领导的身份跟普京谈话，搞得呢就稀里糊涂啊。这个事情我想呢欧盟或者是北约在他的这个条约国里面是有太多的问题了，因为匈牙利的阻挠，我们想好长的时间都不批准这个瑞典和芬兰加入这个欧盟和北约，就是匈牙利搞的，就是一个欧尔班。现在欧尔班呢他又代表这个欧盟用这个身份跑到莫斯科跟普京呢谈和平问题，所以这个呢一塌糊涂。那这个问题呢也是现在的政治上的一个怪事。欧尔班的这个跑来俄罗斯访问呢对普京来说讲的就是个天好的消息，他不会对外说我们欢迎的匈牙利的总理来访问，他是说欧盟的领导来访问。那么并且呢这个还要一起呢，这要欧尔班和普京呢举行记者的招待会啊，这个会见记者。我们知道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了，这个两边的战争，这个俄罗斯打乌克兰打了2年5个月，进入第六个月了。那么在这个情况有很多人说在俄罗斯乌克兰上空呢是非常不确定的。那个匈牙利总理这个 Viktor Orbán 7月5号访问莫斯科和普京举行了会谈，那么这个会谈呢搞得呢就扑朔迷离。那么当然有些人就分析了，就是说这个欧洲的极右翼是加速崛起，因为欧尔班算是极右翼，据说呢右翼在欧洲议会占据了1/4的议席啊，包括这个法国的勒庞啊等等这些。那并且呢在有一些国家呢这个右翼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那么其中呢这个匈牙利的这个欧尔班虽然他跟普京关系很好，但是呢他在匈牙利代表的亲民盟青年民族同盟他呢掌握大权，也是这个话语权很大的。他们呢就说这个匈牙利的亲民盟啊有点像意大利的兄弟党啊，也有些像这个荷兰的自由党、法国的国民联盟和德国的选择党。那这几个党它联合起来呢它会改写欧洲的政治的走向。那么当然这次呢这个大家说他跟普京讲什么呢，我们今天看电视就看见了有个记者会，可能都是比较空的话，但是这个内容本身是让大家觉得本来铁桶一块的这个欧盟当中出现了这个匈牙利这么一个裂缝，那么这个裂缝要搞得怎么样呢都还不知道。
是 OK 来这个只要换了人当主席，所有的政治走向这个可能或者是这个政治的偏好都会有重新的一个选择。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欧盟的轮值主席呢，最近也换成了匈牙利来当了。那么还有一个组织啊，是金砖国家。金砖国家呢，他们也是轮流当主席的。那么今年呢，你猜轮到了谁？轮到的就是俄罗斯。那么俄罗斯当主席的话，你想想看，这个就是给俄罗斯一个新的一个机会啊，让他在这个国际之间呢，有他自己的一个发声的管道。尤其我们知道俄罗斯跟乌克兰正在打仗当中，那么现在他想要能够获得其他的国家来支持他的话，这个打仗啊，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些事情的。所以呢，俄罗斯虽然被很多国家现在逼迫的这个挺痛苦的，但是呢，他现在刚好轮值当这个金砖国家组织的这个主席的话，那么他就会想出一些新的戏法来做变化了。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法国马上在这个月就要举行奥运了，但是呢，新的选举呢也产生了这个全新的一个冲击。让这个国家呢现在在政治上又充满了很多很多的变数。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就请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看一看金砖国家的轮值主席还有法国的选举选完了，不管是怎么样哪一方，我们都看到新闻还是一样充满了冲突。来，这个接下来就请王教授来做介绍。教授请。
金砖几个国家呢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呢是俄罗斯，啊，我们知道这个最近在这个哈萨克斯坦这个开了这个我们说的上合组织的会议。那么另外呢，金砖国家也是印度啊，这个巴西啊，中国啊等等这些国家，南非啊这些国家，印度啊合起来搞了一个金砖五国，现在还不止五个国家了。那么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呢是俄罗斯。所以俄罗斯呢现在呢他各个方面去突破，像普京啊这个不久以前这个跑到中国去访问，跟着去了北朝鲜，又去了越南，然后呢这几天呢又到了这个哈萨克斯坦去访问了吉尔吉斯斯坦，然后呢又在这个上合组织的峰会见了各国的领导人，包括中国的国家主席，他非常活。现在呢回到莫斯科，这个匈牙利的奥尔班呢又来见他，所以呢他现在的外交的这个活动呢好像多了一些。那么这个整个情况呢现在呢就扑朔迷离啊。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呢，我们顺便要讲讲其他的这个大选。7月5号礼拜五是法国的立法大选竞赛开始，这个是由马克龙提前竞争的。7月7号是第二轮的投票，所以呢这个通过7月7号的投票，法国呢出现这个法国的第五共和国有史以来这从来没有遭遇过的格局。那极右派取得比较多的这个票数，国家呢就变成两头，也就是说总统是中间派，而这个总理呢是极右派。这个我们要等到这个7号的选票结果出来才跟大家讲讲。但是呢法国的现在的问题呢也是非常的不稳定啊。哎呀，讲到这里大家说你今天为什么不把法国的问题把它讲完呢？我想等两天，就等到7月7号等到法国的这个第二轮的选举结果出来，我们呢就知道法国到底是不是出现了这个右翼一边中间派一边马克龙对这个国民阵线这么一种情况。那么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大概隔一天会和大家呢去分析法国的情况。那么大家说，你说今年选举很多了，哎，今年还有一个国家选举，什么国家选举呢？伊朗选举。伊朗呢，因为这个最近啊，这个直升飞机摔下来了，就是死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伊朗的这个领导人啊，外交部长，这样死了好几个人，所以伊朗呢搞选举，那两轮投票， 那么终于呢就选出来了7月6号。那么选出来这个人呢叫佩泽什基安啊。佩泽什基安呢我们都不太知道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69岁的佩泽什基安，他是一个低调的改革派啊，这个比较特别，因为在伊朗凡是改革派上台他没有做得长的，因为伊朗的这个政府，伊朗的这个宗教团体啊极为的保守，但这次呢老百姓还是投票选了这个佩泽什基安这个改革的政治家。我们今天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佩泽什基安，他出生在伊朗西部的这个西阿塞拜疆啊，阿塞拜疆是俄罗斯原来的一个共和国，那么后来呢变成阿塞拜疆共和国。那么另外呢在伊朗有一块也是讲这个爱塞拜疆语的，他叫西爱塞拜疆省。他的父亲呢是个阿塞拜疆人啊，他不是一个这个我们的波斯人，他妈妈呢是库尔德人，所以他自己呢会讲阿塞拜疆语，他非常关心少数民族的事物。他曾经作为军医参加过2次两伊战争，他是一个心脏外科医生啊，他还担任过这个医学大学，这个大普里斯医学大学的校长。1994年他呢这个有一次车祸，车祸里面呢他的太太和一个女儿呢就撞死了，他以后呢就没有结婚，一个人呢抚养2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大，其实就是一个单身的男人。他在政治生涯当中，佩泽什基安2008年担任伊朗的议会的议员，他担任过议会第一副议长，他支持改革派和温和派的事业，他的大部分的政治经历都跟医疗卫生有关。他曾经在伊朗改革派的总统啊，这个哈塔米手下担任过卫生部长。那么他和竞争对手就伊朗的前首相，这个也是核谈判代表，这个贾利利，他观点完全不同。这个佩泽什基安呢，他在伊朗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是一个相对低调的政治人物，而我们说他的对手这个贾利利呢，是个高调的，他是首席的核谈判的专家。不过在这次选举当中呢，佩泽什基安得到了这个伊朗的前总统哈塔米等等这些人的支持。哈塔米说这个佩泽什基安呢是一个善待人民追求正义的候选人。伊朗的前外交部长这个扎里夫也力挺这个佩泽什基安，并且呢担任在选举当中的外交顾问，这个外交政策顾问，所以很多人帮他。那么大家说这个人会把伊朗带到一个比较改良的未来呢，这个估计呢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知道美国等等这些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了严厉的制裁，给伊朗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过去的5年当中，这个伊朗的通货膨胀高企，特别是这个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伊朗和美国的这个核协议以后，重新启动对伊朗的这个制裁，伊朗的持续的通货膨胀呢就跟着来。所以从川普下来到现在有4年的时间，伊朗呢这个通货膨胀是飞涨。因此怎么样能够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是新总统呢他要面对的挑战。那个当然现在啊这个佩泽什基安呢没有明讲，他说我们可以凭借团结和凝聚力来管理我们的国家，其实等于没有讲。那么他呢也认为呢西方的制裁严重的损害了伊朗的经济，他说他的政府呢要想办法解除制裁，要修复经济。那么这就是现在伊朗的情况，大家看看现在世界上多乱呢。我们今天除了法国的这个大选结果7月7号才出结果我没讲以外，我们讲了一连串的这些事情，所以这几天呢是外交的多事之秋。
嗯 ,OK, 好，非常谢谢王寿之教授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您的分析。那么同时啊，这个我们看现在美国来讲的话，刚好碰到这个天灾人害，通常都是考验当时的政府 它的救灾情形。比如说现在在今天来讲的话，热带风暴贝罗袭击德州，在我们看到德州的这个状况就非常的可怕，因为这个休斯顿市区呢已经开始这个淹水啊，而且现在看起来这个风暴呢还蛮强势的，并没有这个退去的一个可能性啊，所以这样的一个飓风啊，到时候也是马上考验整个团队，在德州政府他的团队他目前的一个救灾状况，相信以后未来会变成新闻的重点。如果处理的不好，那么大选年可能选民就要用选票来教训人了。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拜拜。